我本来想要通过 video， 通过这个光盘，然后来和大家来见面来讲的，但是最后我还是决定亲自来到这里。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荣幸，可以来到恩典教会。Grace to you， 恩典，给你恩典。这个事工在我的生活当中，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祝福。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我的这样一个讲道的这样一个方式，讲道的这样一个风格，是通过恩典，给你恩典这个事工来形成的。通过麦克阿瑟牧师给我的这样一个影响来形成的我现在的讲道的这样一个风格。每常常来听 Grace to You， 给你恩典这个网站这个录音。在听这个录音的过程当中，学习如何，原来麦克阿瑟牧师如何的来讲这个历史背景，然后来逐渐的这样一个讲解神的话语，真的我非常非常的感恩，对于恩典给你恩典这个事工充满了感恩和感谢。今天下午会在这里和大家分享，明天晚上我会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对，在这个会议当中，我有两个，有很多很多的方面我可以谈的，但在这个会议当中，我想集中把我的能量集中在两个最关键的要点上面。这样的话，我就在想，通过讲解这两个要点，可以最大的来帮助大家认清什么是这个奇怪的火。那我想讲的就是加尔文他如何，约翰加尔文如何批判灵派的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在今天有很多的这个加尔文主义者，他们自称是加尔文主义，他们仍然相信灵恩派，他们也自称自己是属于灵恩派的。那么加尔文他当初是如何来对灵恩派的加尔文主义者做评价的？在我们的这个历史上面，我们是非常非常的感恩这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复苏。改革宗呢，他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教会历史上的复兴给我们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但是呢，让我们很吃惊的是，这个新加尔文主义席卷了很多很多的地方。如果约翰麦克阿瑟牧师讲，对，如果你不是改革宗的话，那你就是有问题的。新加尔文主义这样一个加尔文主义这样一个改革宗的传统改革宗的这样一个复兴，席卷了很多很多的地方。这些人当中，近代的改革宗真理复兴是由许多充满恩赐的牧师和神学家带来的。这些人当中就有像中马田、J.I. Packer， 还有詹姆斯·博伊斯、R.C. Sproul， 还有约翰·派伯，当然还有我们这次会议的这个主讲者约翰·麦克阿瑟。我们都在像这样一些伟大的、充满属灵恩赐的牧师和神学家，下面被深深的祝福。我们也知道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事工，比如说给你恩典，还有利格尼尔，还有那渴慕神，还有教会的九个标志等等的很多的这样的一些传媒，给我们带来很大的这样一个帮助。我们也有很多的这样一个出版社，比如说真理之锦旗 Crossway 长老会和改革宗，传统改革宗，还有是等等的这样一些出版社，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时代，这些人呢，这些年轻人呢，他们拥有这样一个加尔文主义的改革宗的这样一个神学观点，这些人在20岁、30岁这样的一些年轻的不知疲倦的这样一些改革宗的这样一个拥护者，但在这样一个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当中，有了这样一个随着这样一个改革宗的复兴，现在又出现了这样一个另外的两个这样一个影响，其中的一个就是那个历史的符合圣经的加尔文主义真理，还有一个就是让我们措不及防的圣灵神学、灵恩神学和属灵的经验主义，这样的一个属灵经验主义的灵恩神学和加尔文主义混合在一起。这样的一个奔腾的河流，有一个这样一个奔腾的河流，有这样包含了这样一些急流，这些急流当中就包含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宣扬这个属灵的这个经验的这样的一些恩赐，比如说讲方言、讲预言、新的启示和知识、医病的神迹等等等等。有在这个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改革宗的教会的这个领袖，他就说了：“我是其中的一个相信神迹和启示的人。在《哥林多前书》12章8到10节的这样一些属灵的恩赐，我认为都是当今仍然是实用的，而且应该被迫切的来寻求来。”渴慕，因为这些恩赐可以来造就教会，也可以来更有利于圣灵的这样，更有利于这样一个福音的广传。对，他们就不断的强调这样一个圣灵的这样一个恩赐和圣灵所带来的这样一个欢乐，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是要急切的来去寻求这样一个第二个这样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祝福，在我们信主之后，第二个属灵的这样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可以来讲方言。神的这样一个神迹和启示是神对他自己的第二个见证。我们知道在那个新约当中所有的神迹和奇事呢，它是在新约当中是对神话语的这样一个担保，来是神话语的这样一个确据，让我们向我们证实这些话语是神，是来自神的。然后呢也有一个在一个最近的一个采访当中，同样的这刚才所讲这个牧师，他就讲到在哥林多前书12章8节包括的这些神迹和奇事，这些神迹的医治等等，都是合适的。我并不觉得他们应该从我们现今的生活当中来去掉，不应该拿走它。好，另外一个教会的这样一个执堂者，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这样一个大会的讲员，在这个改革宗运动当中，他就讲。我们不要犯任何错误，我非常非常的确定圣灵呢给我们奇特的这样一个恩赐，包括讲方言，包括医病，包括其他的神迹，我感谢神他给我们这样一些奇特的恩赐。还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神学家，他对这样一个灵恩派的这样一个加尔文主义运动下了这样的一个评论，在这个五旬节主义的这样一个起初是在美国1901年至1906年的时候发生的。然后呢，在这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这个新的一个教义，就是受圣灵洗礼的这样一个教义。 这些神学家的这样一些立场，把他们的这样一个灵恩派的这样一个神学观点，然后呢混合在加尔文主义当中。我们欢迎这些神学家、这些牧师，他们提及他们的观点，他们畅所欲言。那谁最有资格来这个评价灵恩派的加尔文主义者呢？我觉得只有加尔文自己最有资格来评价灵恩派的加尔文主义者。因为加尔文在他当时他的这样一个施工过程当中，他也面临了很多很多灵恩派的问题。作为这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领袖，当时威胁教会的是什么？当时威胁教会的，也就是威胁他的，然后呢，会取得他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注意力。所以当时加尔文所面临的这样一个危机是什么呢？我们现今我们所面临的危机已经被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和大家讲明了。那么加尔文在他当时他所面临的困难，他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混乱，他所面临的危机是什么呢？加尔文他是最主要的这样一个改革宗的神学家，他当时呢在日内瓦的这样一个施工当中，加尔文面临了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灵恩派的一些问题。他主要有两个人群，主要有两个这样一个极端的这个教派是他所面临的教派。第一个教派是在洗礼教派，在洗礼教派当中一些人是非常好的，在其中的一些在洗礼教派的这样一些信徒，他们是非常好，他们认为这个教会和政府应该分开，他们当中做很多的好事，但是他们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群体，他们其中的一个这样一个在洗礼教派的群体，他们慢慢的沉浸在了这样一个圣经教导以外的这样一个属灵经验当中，他们强调内在的话语、圣灵内在的见证，他们强调这样一个神秘的这样一个神秘的经验，他们强调这样一个神奇的这样一个经历。所以对于加尔文来讲，他必须来去面临这些事情去批判。还有一个人群，就是他们叫这个放纵主义者。这些放纵主义者，他们是在，他们属于这也属于这个在洗礼教派当中的一份子。他们呢没有这样一个道德的约束，他们呢拒绝这个圣洁的这样一个标准。这些标准都是圣经所要求的，他们也大大贬低了对神的这样一个顺服，而选择了放荡和庸俗。他们追求新的这样一个启示，他们相信圣灵在不断的来去增加新的启示。他们对圣经没有完全的不满足，他们觉得圣经太简单了，他们把圣经放在一边，他们想要来追随自己内心的这样一个冲动，内心的这样一个欲望，来寻求新的这样一个启示。对，他们是反对对神话语当中对这样一个道德和标准的约束，他们在放荡和庸俗当中来生活。 所以他们呢，这样一个放纵主义者，放纵主义者是，因他们的这样一个放荡和庸俗而闻名。他们当中的一些领导，他们当中一些领袖，他们穿着非常的放荡，他们穿着有些甚至破烂不堪。对，他们的这样一些样子，他们的穿着看起来就像一个这个超级的这个属灵主义者。所以约翰加尔文他当时面临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面临这两类人，就像我们今天约翰麦克阿斯牧师所面临的。当时的这样一个对，当时这样的一个灵恩派的这样一个混乱。我知道大家在这个欢笑的时候，你们和我一起来欢笑，也是在那个欢笑的是我讲的话。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和了解加尔文的这样一个教义，得救的确据，对。但是他呢，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他呢非常非常，他是那个也被称为这个圣灵的神学家，所以那个本杰明沃菲尔德他就说，加尔文是他最伟大的贡献，作为神学家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就是他作为在圣灵工作上，作为第一个人在教义上面的这个发展。所以让我们吃惊的是，所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灵恩派的这样一个问题，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在16世纪的时候加尔文已经面对了。所以加尔文他面对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面对这些灵恩派的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是沉默寡言的。今天我们很多的这样一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牧师，他们对灵恩派非常的开放。应该听听加尔文是怎么讲的，这些人应该听听加尔文给予的这样的一些教导和对这样的想法的这样一些纠正。所以加尔文作为当时最著名的这样的一个神学家，甚至被称为神学家当中的神学家，就是神给予这个教会的伟大的神学家。他呢是这样一个，他不仅仅是一个，大家知道这个路德是一个翻译之王，但是加尔文呢他被称为解经之王。约翰墨菲他是西敏斯特神学院之前的这样一个院长，说到加尔文呢，他是改革宗时期的这样一个解经家，他是在整个历史上最一流无与伦比的解经家之一。所以对于加尔文，那么加尔文对于这样一个混合的，就是灵恩派和改革宗神学混合的这样一个神学立场，他是持怎么样的一个立场呢？所以对于我来讲，就是如果我可以 来清楚的和大家来分享加尔文他的这样一个立场，他的这样一个看法，并且来引用很多很多神学家牧师的这样一些引言的话，这样会更大的来帮助大家。所以对于其中的一个这样引言，就对于这个使徒们来讲，他们的这样一个呼召呢是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但是他们的这样一个呼召并不是一个永久的这样一个使徒的身份，而是一个暂时的这样一个身份，因为他们暂时在那个时期他们需要这个传道，是耶稣基督呢给予他们这样的一个给予他们能力，让他们在那个时候来传道，并且来通过神迹和奇事呢来验证，来让他们所讲的这些教义，就是神的话语成为印记，也就是说这个神迹是他们教义的印记。所以这些神迹和当时神的话语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加尔文呢明白使徒的这样一个他们的身份，神给这样一些使徒他们这样的一个身份，是让他们可以有这样一个权柄来对于这个教会的权柄，他们行神迹奇事来验证他们所讲的话语，就是从神而来的这些话语是对的，是正确的。所以他们作为使徒来讲，在那个时期，在整个时期，他们有从神而来的这样一个绝对的权柄。所以在那个马太福音10:1，在马太福音10:1里面，加尔文就讲的对，就是对于使徒的这样一个呼召呢，他并不是这样一呼召并不是永久的呼召，这是一个暂时的。这些神迹奇事，他们的作用是成为这些使徒的话语，他们所教导的这样一个神的话语的这样一个印记，来印证这些话语是来自神的。所以，使徒的这样一个身份是只针对于这些使徒的，然后这些使徒呢只是在当初第一世纪所存在的，所以这些神迹和奇事是只限定在当时第一世纪的神迹的使徒当中。在下面讲到，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接受圣灵的这样一个恩赐，所以我们可以用来讲方言，我们成为先知，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医治得病的，然后呢，我们可以不断的来行神迹奇事。这些神迹奇事的作用呢，其实它有更好的这样一个用途，就是我们来相信，我们可以来相信神的时候，我们可以怀着公义的心来相信神，让我们的这个，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的话语，我们嘴里面的话语，是真正用来虔诚的向神认罪的。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关于神迹他的这样一个说法。加尔文呢，他相信的是神迹终止论，他认为神迹已经终止了，在使徒时代已经慢慢的终止了。所以这个神迹终止论是加尔文的这样一个神学立场。从他 从他最施工的这样一个起初，他就持有这样一个立场。1536年的时候，加尔文他出版了基督教要义的第一个版本，他当时26岁，所以他写了，当时他写了基督教要义。在基督教教义当中呢，他就说到那些神迹的行神迹奇事的能力，那些工作已经停止了。他是一个神迹终止论者，这些神迹奇事他们仅仅持续了，仅仅是持续一段时间，因为对于当时来传讲的这个福音来讲，当时在第一世纪所传讲的福音来讲，这些概念对于当时的人都是非常的新的，人们还不明白，不理解，不能完全相信，所以呢，当时呢，这些人呢需要，这些福音和基督的国度需要被照亮，需要高举，在这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群当中来高举。那这样一些高举的这样一个方式呢，就是通过这些超常的这样一些神迹奇事，超乎人们所能理解、平时所能看到的这些神迹奇事来高举，来验证这个福音和基督的国度是如何的真实。所以这个是在加尔文的这样的一个对加他起初的时候，他施工起初当中他的这样一个立场。在加尔文施工的末期呢，我们仍然从他的这样一个加尔文的这样一个基督教要义的话语当中可以看到，在基督教要义的前言当中，他就讲到要求这样一个神迹奇事的人呢，他们是不诚实的，因为我们不用去创造一个新的福音，那我们所要持守的这样一个福音是相同的福音，就是使徒们所传讲的福音。这些福音是耶稣基督呢用神迹和奇事，他的使徒们用神迹和奇事所行所来验证，所来证明这个神话语的真实的。所以与我们来相比，这些使徒他们拥有一个奇怪的能力，这些仍然在高举这个神迹奇事的人呢，他们与我们来相比呢，他们自称有一个神奇的能力。那么他们这样一个神奇的能力是用来做什么的呢？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个相同的福音，这个耶稣基督和使徒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福音，拯救的信息，我们不需要一个新的这样一个信息，不需要用这些新的神迹和奇事来验证一个确定一个新的信息。所以这些人呢，他们所宣扬的是如此的荒谬，如此的错误。在那个马可福音16章17节呢，加尔文在他的这样一个在他的这样一个讲道的这样一个原稿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亮光，看到加尔文他对于神迹奇事持续论的这样一个他的这样一个神学的观点和立场。所以加尔文他这么讲，基督并没有非常清楚的说他希望这些恩赐是暂时的或者是永久的。那我们更加确切的可以来说，这些神迹他神应许这些神迹其实只是仅仅一段时间的， 因为这样可以给他的这样一个福音确据，因为当时这样一个福音是如此的新，然后呢甚至是不是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他清楚呢这个福音呢，这个神迹和奇事呢只是暂时的，然后这些神迹和奇事是用来造就这个教会的，因为教会需要听到被神的神迹奇事所验证的这个福音。加尔文说到，如果加尔文也在马可福音16:17来警告我们，这个门，撒旦的这样一个欺骗的大门向我们打开了。对，就是如果就是对于那些高举，对于那些相信神迹其实可以仍然持续在我们当中的人来讲，撒旦的这个大门就向我们打开了，因为这些神迹其实会给我们带来错觉，就是这些神迹其实可以来代替神的这样一个真理，在这些神迹其实的这样一个伪装下，那个信心简单的人会被带走带偏。所以呢，对于神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愚蠢的毁谤。所以这些拥护神迹奇事论的这些人，他们在打开这样一个潘多拉的盒子，让这些给异端邪说，给撒旦的这样一些错误的教导，给撒旦的这样一些谎言可以完全的释放出来，来影响搅扰和摧毁教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令人警醒的这样一个警告。我们不能用这些神迹奇事来搅乱人的这样一个视听，把他们从真理当中来带偏带走，带向这些错误的虚假的这些神迹奇事当中。在那个《使徒行传》14:3，就耶稣基督，主耶稣，给在这个神迹奇事当中呢，要来给他的这样一个福音做见证，因为这个是这些神迹奇事的真正的用途，就是来证明神的话语、神的消息、神的这样一个消息是真实的。以免对这些，所以神呢给这样一个福音，对，是来给他的话语，给他的话语更加的这样一个确据，来证实他话语的真实，以免他的话语呢被滥用和毁坏。所以神的话语和神的这样一个神迹奇事中是一直是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这些神迹奇事是没有神的话语作为这样一个没有和神的话语紧紧绑在一起，我们可以看到对神的话语和这个他的神迹奇事分开的这样的一个在圣经当中的这样一个记载是非常非常少的。然后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会结出更多的果子，会有更大的果效。所以撒旦呢唤起了这样一个反对的声音，然后呢唤起了这些充满争论的，通过这个在洗礼派呢唤起了这些充满争论的这样一些这样一些假教师，这样一些错误的信徒， 他也唤起了那些顽固分子，让他们一起通过神迹奇事来混淆，来灭绝神的这样一个真理。所以本杰明Warfield 就讲到，加尔文明白，真正的明白当时神迹奇事的这样一个作用。对于我们来讲呢，神的话语已经完成了，对于我们来讲，他的话语是完全的，是充分的，是充足的，我们不需要更多的这样一些启示。神的福音呢，对我们来讲是真实的，是完全的。对于讲方言来讲呢，加尔文讲的非常清楚，讲方言的恩赐呢已经确确实实的很早很早以前已经停止了。在使徒行传10:44，加尔文就评论到，这个方言的这样一个恩赐呢，和其他的这样一些恩赐一样，在很长时间之前已经停止了，在教会当中停止了。但是明白来理解神真理的这个灵，还有这个重生的这样一个灵，仍然在我们的信徒的生活当中大大的被使用，仍然持续的被使用。在关于讲预言新的启示，加尔文呢在以赛亚书30:1里面就讲到，让我们一起来明白，两样事情是紧紧的密切的联系在一起的，就是神的话语和神的灵，这是和这些狂热的分子狂热的这样一个狂热的情感所对立的。因为这些狂热的这些情绪，他们的这样一个目标是那个来唤起这样一个隐藏的这样一个启示。就是我们会听到这个牧师他站在这样一个讲台上面讲，星期天早上我来教会之前，我在开车的时候神告诉我怎么怎么样。如果牧师们这样来讲的话，就把这样一个就打开这样一扇大门，让人们可以相信这个神的这样一个启示，可以随时新的启示，个人的启示可以随时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这个使徒行传21:9就讲，通过这样一个预言性质的这样一个启示，那神呢，他的目的呢，是要来让这个福音，让福音的这样一个开端更加的美妙。当他来兴起弟兄和姐妹来预言的时候呢，对，让这个福音变得更加的美妙。所以这些预言呢，现在呢，在这些犹太人当中呢，已经停止很多年了。然后这些人呢，可以因为呢，当这些预言停止的时候，人们这个时候，这些犹太人呢，可以停止去寻求新的启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这样一个注意力，把他们的这样一个渴望来放到这样一个来自神的这样一个声音，就是这个福音上面。所以这些启示呢，是他们只是一个暂时的持续的时间，是短暂的持续。然后这样的那些这些这个忠心的人呢，那不需要一直在等待更多的这样一些新的东西，也不要让这些充满好奇心的人呢，然后呢， 去努力的去寻求或者去发明一些新的事情，一些新的新的消息。因为我们知道当这样一个这些神这样一些预言的这样一些能力啊和这些技巧被禁止之后呢，我们可以来仔细的聆听神在福音当中要告诉我们的话语。所以加尔文所讲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样一个启示已经完整了，完全了。他是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的使徒们来给我们完完整整的、完完全全的神的这样一个启示。在罗马书十二章六节，加尔文继续在讲关于启示、关于预言方面的这样的一个他的立场。因为我们已经有了这样一些恩赐，然后呢，我们每个人呢，应该持续的来操练他们。如果预言，所以加尔文呢明白，这个预言的这样一个恩赐是用来理解和用来传讲神的话语的，所以他就辩论到这个神迹的这样一个恩赐是超常的。他的目标呢是，只是他的这个目的呢是只是用于来建立初期的教会的。神呢已经在通过耶稣基督呢已经给予了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启示，信徒呢不应该继续来去寻找这个神给我们之外的东西。所以事实上面加尔文就强调去寻求超过神超过这个耶稣基督启示给我们以外的事情呢是邪恶的，是罪恶的。我们不应该来这样一个期待来等待新的这样一个启示，我们不应该来不满足神通过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信息。所以呢加尔文就是说，神已经给他的儿子，通过他的儿子给予了我们完整的启示。他耶稣基督呢，神的儿子呢，也教导他的信徒，他的使徒，把他的话语通过这样一个圣经来教导给我们。所以在基督教要义一章九节一节就讲到，这些狂热主义者他们错误的来使用来利用圣灵。加尔文呢就说到，那些凡是来经常来讲圣灵对我如此如此讲的人，是一些骄傲的属灵的半斤八两的人，他们来嘲笑那些传讲圣经的人，那些，所以这些人呢，就带领人们从圣经的、从神话语的独一性当中，从真理的在真理的这样一个独一性当中呢，就走偏。所以那些遗弃圣经的人，他们呢试图来想象一些新的方法、新的方式来到达神那里。那些人呢，应该，但那些人呢，他们被这样一个错误所充满，他们应该，他们被这些他们自己自身的狂热所占领。对，他们呢，通过在这样一个狂热当中，他们试图来通过来高举圣灵的这样一个教导，来诋毁、来贬低这样一个神话语的这样在圣经当中的一个教导。所以呢，这些放纵主义者呢，被加尔文呢不断的攻击， 加尔文就继续讲到，神的话语和他的灵呢是不可分割的，捆绑在一起的。在这样一个神的话语和神的这样一个灵的这样一个紧密的捆绑当中，神让他话语的这样一个确定性和他的灵呢紧紧的在一起。所以我们的这样一个，我们对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完美的这样一个信仰，完美的这样一个确信，可以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心当中，在我们的头脑当中来产生确据，来照亮我们的这样一个照亮我们。所以我们可以来拥抱神的灵，因为我们没有任何的被欺骗的这样一个惧怕，我们可以来认识神，认识神的这样一个样式，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神真正的样式。所以呢，神并没有说把他的话语呢，带给我们他的启示给我们的话语，这些话语是昙花一现的，并没有那个。指望在神的这样一个圣灵到来之后，他的话语呢被弃绝。所以我会持续的来使用加尔文他的这样一个论文，他对这个在洗礼派和这些放纵主义的这些信徒的这样一个攻击。为什么加尔文他面对这个在洗礼派和面对在洗礼派和面对这个放纵主义者的猖獗的活动的时候，他没有让这些人就是要多管闲事，要来不断来强调重申自己的这样一个立场呢？因为他知道，当他不断的强调神的真理，神的话语给我们教导，给我们关于这个圣灵的教导的时候，教会会被神的这个真理所建立，所造就。所以在那个加尔文的这个话语当中，他就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这些错误的这样一些教导，它曲解神的话语。来否定神话语，否定神话语的这样一个尊严。他们始终的来保持，来相信他们的这样一个不变的原则，就是神的这样一个话语，就是他的圣经，这是一个毫无生命力的信，只能带来毁灭。所以他们要这些人要弃绝神的话语，以至于他们可以来到这个给予人生命的圣灵。所以我给了大家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个引言，很多很多引言，从很多的这样一个著作当中给了大家别人对加尔文的这样一个加尔文的引言和别人对加尔文的这个评价。那我想在这里呢，主要和大家讲就是三个，从加尔文的这样一个学习当中，从加尔文的话语当中，他的这样一个立场当中，给我们三个这样一个启示。第一个启示就是第一个他的这样一个分享给我们的这样一个确信，就是圣经权威的独一性。加尔文呢，他呢 坚定地站在这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基石上面，就是唯独圣经。他相信圣经呢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呢单单的来真的是来管理教会的生活，不是来影响人情绪的这样一个经历，或者神秘的这样一个经历。加尔文全新的这样一个拥抱唯独这个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唯独圣经的这样一个真理，就是圣经呢是我们对于教会来讲，圣经呢是神给予教会的这样一个唯一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呢这个来自改革宗的这样一个非常非常的关键的这样一个原则，就告诉我们现今我们仍然要做同样的事情，就是来承认圣经是充满权威的，是神所启示的，是没有错误的。所以今天呢家人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没有两个启示，没有两个启示，只有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样一个加尔文的这个确信，就是圣经教导的优先性。加尔文相信呢，这个圣经的这个教导必须在我们的这样一个在我们的这样一个敬拜当中起到最关键的这样一个站到最关键的这个地位。所以在敬拜当中的这样一个高涨的情绪，这些极端的这样一些世界观，然后呢让这个基督教回到这样一个禁欲主义的生活文化的相关性，这些都不是圣经的教导，也不会来高举神的话语。第三点就是他会讲的，就是加尔文所要讲的，就是圣灵的合一。我们已经讲到圣灵的合一，加尔文呢他确定，他的确信就是只有从神来的这样的一个启示，那只有一个，就是他的话语，不是两个，没有这样一个圣灵的新的启示。两股新的启示呢会让圣灵的合一会攻击神，会影响圣灵的合一。只有神的话语，当神的话语被教导被讲解，这个时候呢神的灵呢才会工作。这是加尔文所讲的，也是加尔文持续所要告诉我们的。我相信加尔文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面，他是一个神学巨匠，他的这样一个影响力，他拥有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影响力和对教会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去聆听他的话语，去听他所要告诉我们的。所以呢，他最后他就讲到，让所有的牧师，勇敢地传扬神的话语，因为他们是神话语的管家。他们把所有的能量，把所有的荣耀来给予神，来顺服神，顺服神所给予的他的话语，让他们来高举神的话语，让他们来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来造就耶稣的肢体，让他们 让他们来摧毁撒旦的这样一个统治，让他们来牧养他们的羊，杀掉所有的狼，教导、劝勉这些教导和劝勉这些叛逆的人。我们必须专一的来忠诚的来教导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这样一个珍贵的宝藏，就是你的话语。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完整的启示，这66本书，从启示录到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通过40多个作者，你将这样的话语，将这样奇妙的话语，这样完美的话语，通过这些在不同文化背景当中的40多位作者，给予了我们。告诉我们，只有一个拯救的方法，只有一个圣洁的标准，在你的话语当中没有任何的自相矛盾。你的话语是如此的纯洁。我祷告，你可以让我们在我们的心当中来燃起这样的一个火焰，让我们可以来承认耶稣基督和他话语的奇妙，让你帮助我们可以仍然持续让你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持续的工作。我们这样祷告侍奉我们奇妙的救主耶稣基督，阿们。
We trust you're encouraged by what you've just heard. You've been listening to Grace to You. For more information about Grace to You, visit www.gty.org. That's gty.org.Or call 1-800-55-GRACE. Thanks again for your interest in Grace to You, where each day we're unleashing God's truth, one verse at a time.